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5月30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联合国难民署估计多达700多名难民在乘船偷渡时被淹死；美国高官表示美军的亚洲再平衡将是一项长期的努力；俄罗斯和中国开始举行首次司令部联合反导演习；香港支联会星期天举行民主大游行，要求中共当局平反六四。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两则国际新闻。联合国难民署说，本周在地中海发生的3起船难中，恐怕有700多名移民乘坐船偷渡时试图抵达欧洲时被淹死。大约有100名移民乘坐的偷渡船星期三沉没，另外星期四早上一艘离开利比亚的船翻覆，550人失踪。意大利警方逮捕了第二艘船的船长，一名28岁的苏丹人被幸存者指证确认。星期五沉没的第三艘船上的移民人数不详，该船被救起135人，还有45具尸体，但船上很多人至今失踪。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佛西对法新社说，局势混乱，我们无法确定数字，但在本周的3起船难中，我们担心可能有多达700人被淹死。意大利海岸警卫队说，星期五一整天在地中海的16次救援行动中，他们救起了1900多人。联合国说，驻马里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星期天遭到伏击，5名军人被打死，1人受伤。袭击发生在马里中部地区，当时来自多哥的联合国维和军人正在塞瓦雷以西大约30公里处乘车进发。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次袭击负责。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这一袭击事件，并说恐怖主义是马里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上星期五，马里军人乘坐的汽车在马里北部触响地雷，随后身份不明的袭击者向他们开枪，造成5名马里军人死亡，4人受伤。联合国驻马里维和军人的死亡数字上升到至少64人，使马里成为联合国对联合国维和人员最为危险的国家。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军的亚洲再平衡将是一项长期的努力，因为中国领导人的立场不仅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背道而驰，而且不会很快出现改变。下面是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2年来，俄罗斯武力侵占克里米亚，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大举填海造地，实施军事化。由于采取这些行动，俄罗斯和中国被美国政府认为是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秩序的2大威胁或挑战。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5月25号在美国海军学院发表讲话，称俄罗斯和中国领导人在地区安全事务上的做法不仅与国际准则背道而驰，而且会持续很长时间。
内在的逻辑是，这种局面其实并不符合中国和俄罗斯人民的长久利益，这种逻辑最终会占上风，但目前只是学术上的空谈，因为目前他们的领导人的做法跟这完全相反。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为应对这个局面做好长期打算。
卡特部长说，亚太地区是对全球经济和安全最有影响力的地区，因此受到美国高度关注。他说，作为地区安全秩序的主要维护者，美军必须做好应对挑战的长期打算。美军在那里实施的再平衡 也将是一项长期努力。
我们的再平衡不是做一两年的一项尝试，而是一项长期的承诺。毕竟我们在那里经营了70年之久。
卡特说，美军会采取温和但坚定的行动，应对中国和俄罗斯咄咄逼人的举动。过去两天，他访问了美国的核潜艇基地，称美军的水下作战优势依然世界无敌，并会努力维持这项优势。中国坚称自己是国际安全秩序的捍卫者，并会不断发展军力，维护地区和平和捍卫国家主权。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第八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六月初将在北京举行。美国财政部次长内森·希茨表示，美国希望借由这次对话鼓励中国扩大内需，并为美国企业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次长内森·希茨5月24号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座谈会上预览了这一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在经济轨上美方关注的重点议题。他说，
在今年对话的经济轨上，我们将在一系列关键议题上与中方展开接触，包括全球产能过剩、投资全球化和宏观经济再平衡。总体来说，我们将继续推行可以使中国实现更为平衡、更可持续发展的改革，以及为美国出口商、美国工人和公司提供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
希茨说，再平衡和商业环境是当前美中经济关系中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他说，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不仅对改善美中关系至关重要，对中国经济今后的可持续增长也是关键。希茨表示，美方将继续要求中方通过有利于消费者的财政政策增加国内需求和家庭收入。他说，提高家庭收入和促进消费的措施可以让经济增长更加平衡，可以进一步支持中国朝向以消费拉动增长的经济转型。
有些财政措施也符合中国自己为了经济现代化和提高经济结构效率的再平衡努力。我们在对话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使用财政政策来支持中国的消费者，并将经济向消费类支出转变。比方说，可以降低工资税、增值税，以及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类支持性的财政政策既提供了一种经济刺激，也符合与中国从投资向消费转型的长期再平衡目标。
希茨认为，中国经济一旦出现放缓，这类有利消费者的政策可以为中国经济提供必要的支撑。希茨承认，以消费促进经济存在风险，不过他表示，这是一个宏观的考量。他说，消费在中国 GDP 中只占35%左右，而其他主要经济体都在60%左右的区间内。他说，相信在扩大消费方面，中国经济有很大潜力，可以安全平衡地进行。在改善中国的商业环境方面，希茨说，一方面，美中双方还在继续就达成双边投资协定进行谈判，另一方面，美方需要中国在增加透明度和健全法治等方面取得进展。希茨还强调，美国要求中国对外商进行的国家安全审查不要对外国投资制造更多的障碍。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俄罗斯与中国开始举行首次司令部联合反导演习。这次以电脑兵棋推演方式所举行的演习是两国军队今年计划的众多活动中的一个。通过这次演习，双方都能够达到向美国西方发出不满信号的目的。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与中国举行的首次反导演习星期四拉开序幕。俄罗斯方面的指挥官是空天部队第一副司令兼参谋长库拉前科，中国方面由空军参谋长麻振军指挥。在这次演习中，中国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伊晓光会晤了俄罗斯空天部队司令邦达列夫，双方讨论了两国军队在反导领域的合作计划。俄罗斯国防部说， 这次以电脑兵器推演方式举行的司令部联合演习不针对第三方，目的是为了演练当遭遇洲际战略导弹和巡航导弹的意外袭击或是挑衅性的攻击时，两国军队能够及时组建反导弹和防空防御系统，保卫双方的领土。俄罗斯与中国每年都举行多次联合军事演习，在反导领域联合军演还是第一次，但中国军队不是唯一一个俄罗斯在这个领域开展合作的外国军队。军事评论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在与西方没有交恶之前，俄罗斯同北约在同一个地点曾举行过多次这样的演习，类似的演习俄罗斯军队经常举行，每年至少两次。穆拉霍夫斯基说，类似演习用不着真的派遣和出动防空导弹部队进行实弹发射。穆拉霍夫斯基说，使用电脑模拟和电脑兵器推演就已经足够了，能够完全达到目的，因为电脑模型非常准确。不仅如此，我们都知道在美国、俄罗斯等国的反导弹防御系统中，战斗人员仅是在最后阶段参与其中，那就是做出决定是发射还是不发射导弹，而其他阶段的工作已经自动化，全部由电脑完成，战斗人员并不参与其中。同过去与北约所举行的联合反导演习一样，俄罗斯与中国正在举行的这次司令部联合反导演习，在俄罗斯国防部空天部队下属的中央科学研究所内举行。这家研究所位于莫斯科郊外卫星城克罗廖夫市，指挥国际航天站运行的俄罗斯航天控制中心也处在克罗廖夫市。由于俄罗斯空天部队的司令部设在中央科学研究所内，这使俄罗斯与外国军队举行类似的演习很方便。穆拉霍夫斯基说，这家研究所拥有司令部联合演习所需要的各种设施。穆拉霍夫斯基说，这家研究所开发出了反导弹防御的控制指挥系统以及相应的电脑模型，这些都可以让司令部的指挥官们进行演练。这家研究所还拥有演习所需要的电脑系统以及相应的各种软件。俄中首次反导演习是两国商定的今年众多联合军事活动中的一个，演习计划在星期六结束。分析人士说，借助举行类似的演习，两国可以向西方美国发出不满的信号，因为双方能够找到许多新的合作领域来对抗美国。俄罗斯与中国举行首次反导演习也正值南中国海争端加剧，以及两国都反对美国计划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最近表示，俄罗斯需要美国在法律上担保确保萨德系统不损害俄罗斯的利益。目前尚不清楚在对抗萨德反导系统方面，俄罗斯与中国将各自打出自己的牌，分别同美国讨价还价，还是将采取共同一致的反制措施。许多评论人士认为，这次俄中联合反导演习正好针对萨德反导系统，但穆拉霍夫斯基说，从军事角度来看，俄罗斯与中国如果想共同反制萨德系统，那就应该部署针对萨德系统的攻击性武器，但双方这次演习中通过电脑模拟和演练发射防御性的拦截导弹，因此他不认为这次演习同萨德反导系统有关。穆拉霍夫斯基认为，这次演习的目的是针对可能发生的朝鲜导弹的袭击，因为这三个国家边界彼此接壤交错，俄罗斯与中国军方需要划分出属于自己的责任防御区域，并确定和演练协调措施来应对和拦截朝鲜导弹。军事分析人士赫拉姆齐辛则认为，俄罗斯与中国的几乎所有的军事演习都带有政治宣传色彩，较少军事意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印关系。印度问题专家指出，过去中国并不把印度视为实力相当的对手。 近来特别是在现任总理莫迪上台之后推行更为主动、活跃和强劲的外交政策之后，印度与美国及一些邻国的关系更加密切，这让中国开始忧心。下面是海伦的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计划于6月7日再度访美，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这位2014年获得大选胜利上台的印度总统，在短短时间里充分发展与美国及亚洲邻国的外交关系，从向东看到向东行动，欲在区域政治中发挥更加重要和醒目的角色。
北京方面完全不把印度当回事儿，他们现在也仍然认为印度不值得获得很多其他国家所受到的关注量。但是很多人表示，因为美国越发重视印度，所以中国现在也更加重视了。
华盛顿智库东西中心的访问学者阿尔赞·塔伦珀尔指出，中国正是美印之间的共同利益之一。美国外交政治理事会亚洲安全项目主任杰夫·史密斯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印度与美国的交好让中国紧张。他说，中国与印度的势力范围重合的部分越来越多。中国在巴基斯坦的能源和基础建设领域计划投资460亿美元，在斯里兰卡进行科伦坡港口城等大型项目，在尼泊尔计划建设铁路和大型水电项目，各个项目纷纷投资都将使这些国家减少对邻国印度的依赖。
China's activity and progress in South Asia.
我认为中国在南亚的行动和发展依旧很强劲。接下来10年、20年间，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向亚洲大陆注入可能达数万亿的资金，在那里的影响会扩大。然而，不仅仅是基础建设、经济等民用方面，中国的军队、人民解放军在2008年前很少涉足印度洋，现在也到那里活动。
当然，印度的向东行动策略也有所举动。5月18日，印度海军东部舰队出发，向南中国海和西北太平洋开启为期2.5个月的航行。今年晚些时候，印度还将与美国、日本进行代号为马拉巴尔的联合军演，地点位于菲律宾海北部。同时，印度还不断努力加强与邻国间的联系。尽管利益攸关，但中印两国之间尚无尖锐对抗。来自印度新德里智库政策研究中心的安全专家巴拉特·卡纳德指出了其中的缘由。他说，印度和美国都一样，与中国在投资贸易领域合作的经济利益阻止了他们采取行动对抗中国。
印度政策中有一点是清晰的，那就是印度并不愿意被视为是共同努力牵制中国的一部分。
不过，包括阿尔赞·塔伦珀尔在内的一些学者建议，美印两国应保持甚至加强合作，建立互信往来。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今天是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今天呢要参加几项活动。设立这个联邦假日是为了缅怀为国捐躯的美国军人。星期一上午，奥巴马将在白宫主持一个有现役和退伍军人组织成员以及军方高层领导人参加的早餐会。随后，奥巴马将出席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阵亡将士纪念日仪式，向无名烈士墓献花圈。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是每年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1868年，在阿灵顿国家公墓首次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仪式，那时美国内战刚刚结束3年，内战导致60多万人死亡。在美国民间，这个联邦假日长周末被视为夏季的正式开始。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台湾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78%的民众不赞成两岸同属一中。与此同时，79.9%的人也不乐见两岸关系出现倒退。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星期五公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指出，针对两岸同属一中的主张，高达78.5%的民众表示不赞成，而赞成的只有16.1%。调查还显示，蔡英文在就职演说当中不提九二共识。 69.7% 的台湾民众认为蔡英文做了一件对的事情，15.7%的人则不以为然。蔡英文520就职演说之后，如果两岸关系出现倒退，调查显示79.9%的人表示不乐见，只有9.1%表示乐见。调查还说，如果两岸协商大门因此中断，谁该负责呢？15.5%认为应该怪蔡英文，52.4%认为应该怪中国当局，10.6%认为双方都有责任，21.5%表示不知道。财团法人台湾民意基金会举行了一项名为“总统声望、统独倾向与后九二共识的两岸关系”民意调查发布会，并邀请研究两岸问题的学者发表看法。与会的世新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彭怀恩表示，台湾人民在思考两岸关系的时候，一定要重视地缘政治的因素。
我很担心台湾变成乌克兰或者是克里米亚，这一点大家也一定要小心，因为我们距离大陆太近，距离美国太远。这个就从前芬兰人、波兰人常常讲，我们距离俄国太近，距离上帝太远。
彭怀恩教授还指出，台湾人是现实主义者，过去历史的阴影再加上地缘政治的因素，相信未来的民意会随着两岸关系的紧张而有所改变。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教授赵春山表示，两岸关系很可能会倒退到比陈水扁时期还要糟的情形。
现在的问题啊，这个互信基础更弱了。它弱在哪里呢？大家都很清楚，一个就是民进党的这个台独倾向，而第二呢，他这个就是蔡英文总统啊，他背下了这个两国论这个包袱。
赵春山教授还指出，非常担心两岸关系的发展，他希望台湾能以智慧面对，中国大陆则能发挥仁爱的精神。这份民调还指出，高达69.9%的台湾民众肯定蔡英文处理国家大事的方式。在统独议题方面，51.2%认为台湾独立比较好，14.9%认为两岸统一比较好，24.6%认为维持现状比较好。有关台湾人民的国族认同，80.8%自认是台湾人，8.1%自认是中国人，7.6%自认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这项民意调查于5月23及24号进行，访问全台湾20岁以上的成年人，有效样本1089人，抽样误差大约2.97%。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继续关注美台关系。台湾新政府上台之后呢，重振经济被视为是第一优先要务。蔡英文总统在上个星期的就职演说中提到，台湾必须加强与全球及区域经济连接，参与多边及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在内。不过前美国贸易谈判官员说，台湾要加入 TPP 仍然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除了自己必要的经济改革以外，和美国的贸易障碍也必须得到解决。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蔡英文总统24号在台北会见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贾朵德时表示，希望美国持续公开表达对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的支持，并以具体行动支持台湾参与 TPP 第二轮谈判。由美国主导涵盖12个成员国的 TPP 自从去年10月完成长达7年的谈判后，陆续有许多经济体对加入这个区域性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表达兴趣，除了台湾以外还有韩国、菲律宾及印尼等。 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一场有关台湾加入 TPP 问题的座谈会中完成 TPP 谈判之后，才在去年11月卸下公职的前美国代理副贸易代表温迪·卡特勒为台湾和其他有意加入这个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的经济体提出七点建议，包括仔细研究 TPP 协定文本，解决与 TPP 成员间的双边贸易问题，取得内部受影响各方的共识，建立对外谈判协调机制，立即着手进行内部改革、法规制度的透明化和开放市场等必要的准备工作。最重要的是，不要浪费时间，才能在第二轮谈判中取得最有利地位。卡特勒说，
如果能立即展开必要的改革，那么这不仅能够帮助一个经济体开始增长他们的经济，让情势改观，同时也展现出他们的确非常认真要加入像 TPP 这样的谈判。我认为这样必定会引起其他 TPP 成员的注意。
美国商会亚洲副会长塔米·奥佛比也认为，台湾希望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 TPP 成员支持，那么先扫除美台之间存在已久的贸易障碍将是一个重要开端，因为当台湾还在为莱克多巴胺这个十年以上的瘦肉精老问题而停步不前时，它的周边环境正在快速改变，如果不尽快跟上这个步调，台湾将被排除在区域贸易体系外。奥佛比说，
无论台湾怎么做，它在亚洲的周边环境正在改变，由中国主导涵盖东盟十国及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印度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在 TPP 完成谈判后已经在加快谈判速度，但台湾也不在那个经济体系中。如果我坐在总统办公室隔壁，我一定会建议赶快做所有我们能做的事来改善我们的经济，这表示我们有能力做出政治上非常困难但却有高度价值的决定。
前美国财政部国际事务助理部长魏欧林说，台湾作为亚洲第六大经济却被排除在许多全球和区域经济体系外，它的经济实力与在国际社会上受到的待遇并不相称，美国对台湾既有安全承诺，而安全与经济联系又是密不可分，美国应该协助台湾融入区域经济体系，并促使台湾为加入 TPP做必要的调整，因为这符合美国利益。此外，魏欧林也提到，协助台湾融入区域体系是一个多边对话过程，这个过程涉及中国，因此美国对北京传递的信息也非常重要。魏欧林说，
美国应该告诉北京的是要小心，不要失去台湾民心，大家对此必须看法一致，如果在对台湾的举措上太过严厉，或是在台北与北京的关系上过于强调形式或象征性框架，那么这对北京的长远利益或许是有伤害的。
卡特勒和奥弗比都认为，虽然中国并非 TPP 成员，不过它是许多 TPP 成员的主要贸易伙伴，台湾要加入第二轮谈判也必须加强与这些成员沟通，了解他们主要的贸易关切并加以解决，才能取得更多的支持。自去年十月完成谈判后， TPP 十二个成员国今年二月在新西兰正式签署协定，目前各成员国正在进行内部的审批程序，美国国会也在审议 TPP 的协定内容， TPP 何时能够付诸实现仍然是个未知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台湾知名舞蹈团体云门舞集首次在俄罗斯乌拉尔地区叶卡捷琳堡市演出。台湾的前领导人蒋经国曾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这个地方生活和工作，并在那里结婚生子。在中国与俄罗斯日益走近的背景下， 尽管今天台湾与俄罗斯的联系较少，但蒋经国的那段历史让人们联想起在中国近代史上苏俄对海峡两岸有着重要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俄罗斯很受欢迎的台湾云门舞集剧院今年再次参加契诃夫国际戏剧节活动，与往年不同，除了在首都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演出之外，云门舞集今年首次前往距离莫斯科有几个小时飞机航程的叶卡捷琳堡市演出。位于欧亚大陆分界线上的叶卡捷琳堡在苏联时代被称作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是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叶卡捷琳堡是俄罗斯乌拉尔地区的首府，包括中国在内有十多个国家目前在当地设有总领事馆，那里还是俄罗斯重工业基地。但叶卡捷琳堡更与台湾拥有历史渊源，台湾前领导人蒋经国上个世纪30年代曾在当地工作多年，并在那里结婚生子。云门舞集在叶卡捷琳堡的演出合作伙伴萨莫伊洛娃表示，云门舞集计划访问蒋经国当年工作过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云门舞集领导人林怀民对俄罗斯媒体透露，台湾人都知道蒋经国当年在叶卡捷琳堡的生活工作历史，他非常想去工厂参观。蒋经国1925年年仅15岁时前往苏联留学，当时就读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也就是常被中国称作的莫斯科中山大学。蒋经国当年的同学中包括了邓小平、乌兰夫、廖承志等中共领导人。研究蒋经国在苏联历史的学者拉林说，蒋经国在1933年前往叶卡捷琳堡，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先当车间工人，后来成为工厂报纸的副总编。拉林说，蒋经国能讲一口流利的几乎不带口音的俄语，工人们当时都非常愿意去听蒋经国做报告主讲介绍国际形势。当年的许多文件显示，在参加工厂团组织和党组织的活动时，蒋经国经常发言，显示他是一名很鲜明的共产主义者。拉林说，蒋经国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时还拒绝了蒋介石派来的特使希望他回国的请求。蒋经国对特使说，他不会返回蒋介石控制下的中国，因为他的事业在苏联，他要为人类世界的幸福和未来奋斗。拉林说，蒋经国当时所讲的话与苏联政治宣传的口径完全一样，他谴责了蒋介石，指出蒋介石是中国革命的叛徒，以及蒋介石在中国建立独裁统治、镇压无产阶级等。拉林说，蒋经国当时的一举一动都在苏联秘密警察的监控之下，他除了要按照秘密警察的指示去做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选择。在蒋介石特使到访前，秘密警察曾登门拜访蒋经国，警告过他，会面期间秘密警察待在隔壁房间监听整个过程。蒋经国曾透露，他在苏联的12年生活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蒋经国当时曾多次要求回国，但被苏共拒绝。蒋介石也曾指示当时的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寻找自己儿子的下落，但许多努力都没有结果。许多历史分析人士认为，斯大林当时把蒋经国扣留当作人质，但在苏联以及从事共产党活动的经历更使蒋经国从内部看清了共产党的本质，这使他后来走上坚定的反共道路。学者拉林说，蒋经国曾经倾向支持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他因此被列入黑名单。叶卡捷琳堡当时不是苏联经济发达地区，蒋经国去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其实是对他比较温和的发配和迫害。拉林认为，蒋经国1937年3月携带家眷离开苏联非常及时，斯大林的大清洗当时正值高潮，否则蒋经国将自身性命难保。拉林说，蒋经国当时经常按照上边的指示去莫斯科同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些组织会面，他后来有一次去莫斯科时 找到了中国大使馆，主动提出想回国。他那样做肯定也是获得了苏共的批准。拉林说，到1937年时，中国同苏联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日本入侵中国并占领了满洲，也就是同苏联相接壤的中国东北，苏联开始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因此中苏关系正常化。蒋介石当时提出同苏联合作的一个条件，就是让自己的儿子回国，到那时苏联才同意放走蒋经国。拉林90年代曾访问过当时仍然健在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的一些职工，其中的一位女工的丈夫当年介绍了蒋经国同蒋方良相识，他们都还记得蒋经国夫妇，并对蒋经国印象非常好。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当时刚刚建厂，工人们来自全国各地。作为车床女工的蒋方良来自俄罗斯北部的科斯托罗马州。拉林说，蒋经国夫妇在苏联有一些友人，蒋方良也有亲属，但研究蒋经国夫妇去中国之后与苏联的联系却很难弄清楚。蒋方良曾同亲属有过书信往来，但这些来自苏联的信件断断续续，显然这些信件都被人阅读检查过。拉林说，蒋经国后来在中国以及在台湾的许多领导风格都能反映出他在苏联生活的经历，比如在军队中引入政战体制，这同苏军中的政委非常相似。蒋经国也同样欣赏当年的口号，干部决定一切。苏联是近代史上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俄罗斯学者格里布拉斯曾经透露，由于认为与庞大的中国为邻是威胁，沙皇俄国当年曾有过肢解中国的计划。沙俄当时在新疆和东北都有巨大的影响，后来苏联依靠共产党的影响更多介入中国，苏共帮助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夺取政权，早年同样帮助国民党实施改组。俄罗斯汉学界一直把国民党称为列宁式的政党，而海峡两岸的老一代领导人都有留苏的经历。目前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日益密切，而台湾与俄罗斯较少联系，双方经贸规模很小，许多交流集中在文化领域。被认为是台湾软力量代表的云门舞集几乎每年都来俄罗斯参加契诃夫戏剧节活动。台湾前第一夫人周美青分别在2010年和2013年随同云门舞集一起访俄。云门舞集这次在叶卡捷琳堡将分别演出两场由林怀民编导的《白水》和《微尘》舞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几则新闻。伊拉克军方领导人说，安全部队星期一从几个方向进攻被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占据的城市费卢杰，发动了收复这座城市的行动。在战斗打响之际，人们更加关注被困在这座城里的平民所处的困境。逊尼派重镇费卢杰是被伊斯兰国占据时间最长的伊拉克城市，据信伊斯兰国的势力在费卢杰盘根错节。随着费卢杰周围的战斗和空袭日益激烈，被困平民的处境更为恶化。虽然有大约800人逃出城外，但还有数千人被困。联合国难民署说，他们收到有关平民遭受苦难的可怕的报告。联合国的人道主义机构不断呼吁允许平民离开这座城市。叙利亚主要反对派的首席谈判代表阿鲁什说，由于和谈失败，他准备辞职。联合国努力推动叙利亚各派寻找以政治方式结束长期内战的途径。阿鲁什星期天发表声明说，他之所以辞职，是因为叙利亚政府军在俄罗斯的帮助下继续进行军事暴力活动，试图保住阿萨德的总统职位。阿鲁什表示，阿萨德政权顽固不化，继续轰炸和迫害叙利亚人民。叙利亚各方在日内瓦参加了2周和谈，联合国特使分别会见了阿萨德政府和反对派组织的代表， 和谈于四月结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叙利亚边境附近重新爆发战斗。本来计划于五月底举行第三轮和谈，但未能实现。联合国叙利亚事务特使德米斯图拉上星期说，交战各方必须首先同意实行停火，以便运送紧急人道救援物资，然后才能确定下轮和谈的时间。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再有不到一个星期就是六四了，二十多年来坚持纪念八九民运六四事件的香港支联会，星期天下午举行年度爱国民主游行，纪念六四27周年。面对近期来自大专学界一些学生会代表对支持建设民主中国纲领和悼念六四形势的批评，数以百计的市民参与今天的游行，表达平反六四和争取中国民主的诉求。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今年大游行的主题是平反六四，停止滥捕，结束专政，力争民主，释放民运人士，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和建设民主中国。在游行开始前，支联会在湾仔休顿球场举办了中国滥捕无日无之的座谈会，谴责中国当局近年无理的严厉打压民主和维权人士。随后游行队伍由支联会打头阵，3点多从休顿球场出发，一路游行到位于西环的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10多个民间团体和政党的代表以及大约1500市民一路高呼口号，手举各种旗帜和标语牌，经过闹市区、湾仔、中环、上环和西环，沿途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和拍照。由于香港学联不久前宣布退出支联会，以及包括港大和中大在内的15所大专院校决定分别举办六四论坛或11联校六四活动，参加大游行的学生和年轻人数目明显减少，只有树人大学社工系的10多位学生。支联会秘书李卓仁议员在游行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支联会和主流民主派与年轻一代没有矛盾，大家的共同点是不满北京的专政打压香港人，希望未来能一起坚持抗争。他说，
香港市民要给全世界看到，也给香港年轻人看到，我们是要坚持平反六四，接触这个一党专政。年轻人当年他们说关心这个香港前途，我们也很关心香港前途，这个没有矛盾啊。但是我们觉得香港前途也是受到这个中共政权的影响，希望他们想一下，为什么大家觉得好像坚持民主和香港前途是对立呢？我们觉得没有对立，只有配合。
游行头阵走到距离中联办不远的西区警署时，警方欲将游行队伍逼上几米宽的人行道，双方发生对峙以及短暂的激烈推撞，游行队伍坚持继续行马路，最后警方放行。六四游行队伍下午5点过后抵达中联办，警方严阵以待，以铁马收窄通道，游行人士逐批逐个的前往中联办门口。脖子上挂上锁链和标语牌的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以及秘书李卓仁在中联办门牌上贴上平反六四及交代真相等标语，最后由社会民主连线的主席吴文远、长毛梁国雄议员、游行常客古思瑶等人将一路抬到中联办的纪念六四死难者的棺材，抬到中联办前的警方铁马上。梁国雄称，六四烈士当年挡坦克，是为民主捐躯的同胞，永远都不会忘记。他率众人高呼口号，要求平反六四，要求释放刘晓波及其他政治犯，并呼吁全场默哀3分钟，期间有人抛洒锡钱到中联办院内。记者在游行过程中遇到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吴先生，身穿要求平反六四的白色 T 恤。吴先生表示，六四发生时他是江苏乡下的一位中专生， 在学校，老师都对有关六四的事情讳莫如深。他成年以后，慢慢看到一些有关六四的零星信息，直到最近几年，通过翻墙上网，才了解六四的真相。他表示，参加六四民主游行，也算是了结一下悼念六四的心愿。他说，
我们现在上网都明白了中国是什么一回事，世界自由民主是什么一回事，就说六四事件中国人关注的看成的太少了。我觉得到香港主要也是想来感受一下吧，以前说实话我不关注的，就最近这两年我上网看了那个美国之音 YouTube， 其实 YouTube 你就看一个月你就明白了，但是你在大陆看不到的。
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在游行后记者会上表示，今年参与游行的人数虽然比去年少许多，但也见到许多年轻人和小朋友，而维园六四烛光集会的意义更重要，呼吁市民踊跃参与。蔡耀昌强调，支联会悼念六四已经27年，无论人多人少都会坚持，希望以不懈的努力感染和启蒙更多港人。香港警方派出大批警力，一路为游行引导和维持秩序，游行在晚6:30前和平结束。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中国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夏勇传因涉嫌到令计划案，日前遭到中纪委的调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海外中文媒体报道，有消息指出，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夏勇因牵涉令计划案遭中纪委调查。有知情人士透露，夏勇目前可能仍处于协助调查的阶段，即自愿协助纪委或检察机关调查其他已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涉案者。夏勇在胡温时代是颇受重用的法律学者，1982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后又拿到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他曾出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所长。夏勇以人权和法治理论研究闻名，成名作《人权概念起源：权力的历史哲学》享誉法学界。作风偏自由派的夏勇，在胡温新政期间步入政坛，被视为当时的政改风向指标。2000年9月，时年39岁的夏勇在中南海怀仁堂为最高领导人和50多位部长级干部主讲法治讲座。据称，夏勇可能在那个时候结识了胡锦涛的秘书，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令计划。2005年，夏勇从社科院调任中央办公厅，出任中办调研室副主任、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国家保密局局长。令计划在2007年至2012年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近日，令计划被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提起公诉，指控令计划3项罪名，其中之一就是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有报道称，令计划掌握的中国国家机密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担任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国家保密局局长的夏勇。中共18大之后，令计划被调离中办权力机构，出任中共统战部部长。几个月后，夏勇亦被调离中办系统，出任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表示，令计划的案子涉及到许多人，而关键人物不是夏勇，而是胡锦涛。令计划被起诉的罪名，其中一项是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但对令计划来说，没有一个秘密是需要向他保守的，以及所谓获取国家机密对他而言完全合法。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证人就是胡锦涛。杨建立指出，现今中国政府办理类似的案子，需要经过非常紧密的切割术，确认哪些人需要切割，不能与案子挂钩，哪些人可以联系，而哪些人绝对不行。夏勇在这个案子属于不需被切割的相关人士。时任保密局局长的夏勇，自然涉及国家机密的规则。至于他是否与非法获取、保存或转移国家机密有关联，外人恐难得知。杨建立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时，与当时在该校法学院做访问学者的夏勇是旧识。
那时候呢，他还是一个社科院的一个学者，当时没有看出来他想做官。当时我相信他是一个非常这个对人权的理想有追求，而且呢，可能想通过学术的办法，不断地把这个人权的普世价值的概念 进行传播的那么一个人，但是没想到回去，过了几年不久，他这个当官了。
杨建立回忆道，当时适逢台湾政党轮替，陈水扁上台之际，他在狱中读到一篇夏勇针对台湾问题撰写的文章，内容却与普世价值完全背道而驰，与他早期著作讲述的人权观念更相距甚远。杨建立形容现在遭到调查的夏勇像掉进一个完全无视人权的黑洞，而他本人正是间接促成这个环境的一员。
他和令计划我相信都是些中国非常优秀的人物，如果是在一个民主国家的话，他们都可以实现他们自己个人的抱负，而且为这个社会为国家都可以做很多的贡献，而没有现在今天的这个命运。但是他们走入了中国的这么一个黑暗的这个体制中去，为这个黑暗的体制的延续都做过自己做的事情，也间接的这个剥夺了众多中国人的权利啊。在这个时候他们被成为阶下囚，成为阶下囚以后，他们现在理解人权是多么的重要。
目前在国务院法制办网站上，夏勇仍名列副主任、党组成员。然而4月26日法制办召开2016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时，宋大涵、甘藏春等多名法制办领导均出席，夏勇却缺席了这场重要会议。目前尚未传出夏勇被双规的消息，被双规的官员将受到时间与自由的限制，形同监禁。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这个星期，数百名犹太朝圣者不顾恐怖分子的威胁，在突尼斯吉尔巴岛上欢庆一个古老的宗教节日。这些节日让北非这个一度兴旺却在近几十年来近乎消失的犹太族群成了关注的焦点。尽管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威胁不断增加，国家的经济也遭受重创，但是这个阿拉伯世界最后的犹太群体之一仍然守护着家园，孕育着新的一代。下面是布莱恩特从当地发来的报道。
这是一个寻根问祖的时刻，来自突尼斯和其他国家的犹太人齐聚一堂，在非洲最古老的犹太教堂格雷巴庆祝他们一年一度的朝圣之旅。塞尔达·雷勒奇在突尼斯首都郊外长大，1972年移居法国，但他仍时常探访故乡。他正在观看格雷巴篝火节的一个古老仪式，把愿望写在煮熟的鸡蛋上，其中有一个愿望是保佑孙女手术顺利，另一些是希望和平与旅游业重返突尼斯。他展示了一些家庭老照片，他的一个叔叔曾是突尼斯第一位犹太裔总理。回到这里我挺激动的，我还见到了和我们一起长大的穆斯林朋友，他们是我们的邻居和家人。这里戒备森严，去年突尼斯发生了3次恐怖主义袭击，格雷巴也遭受了2次袭击，最近的一次是在2002年。缺少安全感是大批突尼斯犹太人在其独立后离开的原因之一。半个世纪前有10万多犹太人居住在突尼斯，但今天留下来的只有不到2000人，他们大多数在吉尔巴岛。也有很多人住在离这个犹太教堂几公里外的社区。在北非的其他地方，犹太人群体正在消逝，但这里的情况不一样。
之前他们一直有人离开，但自5、6年前起他们开始留下来了。他们在这儿有工作，这一切都挺好的，他们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那些留下来的犹太人极端正统，非常传统，女性通常18或20岁之前就结婚了。在这里居住的犹太人和穆斯林和睦相处，比如这位邮政人员牟拉德·赫尼。
我们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习惯和传统，但这不是问题。
英国地位最高的开明派拉比丹尼里奇正在对格雷巴进行首次访问。他说突尼斯是多种宗教和睦相处的典范，但是他认为在这里的犹太族群若想要生存下来，则需要对外开放而不是自我封闭。
如果他们不欢迎来自外面的人，这个群体的人数可能就会减少，但是扩大犹太人的影响力或是形成一个犹太社区的方式之一，显然就是反思你的那些想了解你的人多欢迎。
reflect on how welcoming you are of people who show an interest.
美国之音布莱恩特·突尼斯吉尔巴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美国的总统大选的初选相关的报道。三个美国亚裔组织做的一项最新的研究表示，在亚裔选民当中的民主党人是共和党人的三倍，他们支持希拉里·克林顿而不是唐纳德·川普。但是一个名为华裔北美川普助选团组织却与主流不同，他们强烈支持商业大亨川普。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在加州阿纳海姆的一个支持川普的集会上遇到了他们，下面是有关报道。
在数百名参加者中，华裔北美川普助选团的成员非常显眼，每个人都想和他们自拍。
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川普，觉得他说话很直。
洛杉矶居民王田在网上看了亿万富翁川普讲话的视频，但他觉得对这位直言不讳的参选人了解的还不够。他之后成立了华裔北美川普助选团，在微信上动员组织支持者。华裔北美川普助选团在全美已经有2000名成员。
我们从他只有1%的时候就支持他，一直到现在，他现在已经是 Republican nominee， 然后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当成总统的。
一些人认为川普直言不讳，政治上不正确，但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表示他们并不介意。
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就像家长似的，常常我的父亲也会以这种口气讲我们，如果我们不听话的时候，我们父亲会骂我们，会说我们，但是我相信这不是大问题，关键他的治国理念，他的创业精神，他的很多的经营才那个知识非常的强悍。
川普针对中国也说过一些措辞强硬的话，他称中国操纵汇率，但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说这不是个问题。
我觉得川普没有说过反中国的话，我觉得川普一直说川普 all the time， 他说 I love China， I love Chinese people， he loves us， OK。
他们说他们支持川普和共和党的理由是保守价值观更符合中国传统核心价值，
大麻合法化，还有同性恋合法化，都是我们最不喜欢的，对我们都不利的。我们来到美国最重要就是说我们的将来，我们来这边就是因为它民主自由完之后对我们就比较繁荣，这样子走下去，每个人都吸大麻的话，小孩子都学坏的话，都同性恋的话，那不是觉得都乱了吗？
尤其是像那个同性厕所的这个问题， Come on， 奥巴马。
在支持谁当选总统的问题上，虽然他们在亚裔和华裔中是少数派，但是他们说在奥巴马执政8年之后，川普是可以给国家带来变化的人。美国之音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自从1931年美国警方首次利用测酒器检查司机酒驾之后呢，那么世界各地的执法机构呢便一直使用这种便携式呼吸测试器呢来抓捕醉酒的开车的人。与呼吸测试器被警方用来查酒驾不同的是，医生现在也用一种简单的仪器来检测从疟疾到癌症的多种疾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科研人员说，每年有将近3亿人使用抗疟疾药物，但其中很多人只是疑似患有这种疾病。如今，密苏里州的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研发出一种成本低廉的呼吸测试器，这种仪器或许能确保只有真正患病的人才会服药。
This would be a durable device that would be appropriate for。
这种仪器可以长久使用，适用于那些资源有限的地区，并且使用者无需经过训练。
在带有疟疾的寄生虫感染人体不久之后，这种疟疾呼吸检测器将可以检测出寄生虫释放的化合物。这种检测器可以帮助患者更快接受治疗。在马拉维进行的初步测试中，这种仪器取得了令人吃惊的100%的诊断准确率。疟疾经常可致人死亡。与此同时，已经研发数年的肺癌呼吸检测器如今更加小型化，准确率也更高。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做到利用芯片技术将这些大型检测设备缩小到只有一个纽扣那么大。
与其他许多疾病一样，肺癌的早期诊断增加了存活几率。这种呼吸检测器连最小剂量的与肺癌相关的化学物质都可以检测出来。研究人员们表示，不仅是医生，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这种设备。肺癌呼吸检测器现在正在英国17家医院进行临床测试，预计将于2017年之前投放市场。此外，科学家们正在研发可以检测真菌性肺炎和肺结核的呼吸检测器。美国之音记者普迪奇，华盛顿报道。